好，我们接着上一次所说的，我们看资料。对于造业以后这个业灭，除了应承派认为它是有为法、秩序为事、经部，还有有部呢，都认为它是个常法，这样子。但是常法是没有造作之法，未来如何感果呢？因此有部认为说，业灭以后有一个德跟它绑起来，经部是认为它是个种子，会熏染在意识上。唯识说呢，它会熏染在阿赖耶识上，那这个种子将来预言以后它会感果，这样子。那中观应承派就不认为这样了，他说这样子的话，业是怎么感果的呢？中观应承派说，虽然没有阿赖耶识等受训持种，但以作之业也不会失外，因为可以承许业灭，能感果，因为呢是有为法故。这种说法似乎与小圣有部三世实有之意相同，但仔细的跟他思维却是不相同的。因为小圣承许三世实有，但是中观中呢根本不承许任何法为实有，所以这是两部派的差别。那更何况三世中过去的已灭，还有未来未生的法，怎么会是实有呢？但是呢有部他认为会什么？会实有。那这个以前我们有说过了，举个例来说，第六意识生起来的时候，我们说是不是要一根？那一根呢就是所谓的前离克的五根识殆尽以后，五根识灭了以后所留下来的这一个，就作为升起第六意识的什么一根，那是属于过去佛。第六意识呢，它可以圆三世一切法。那既然可以圆三世一切法呢，那如果过去未来如果说不是实有法的话呢，那事体根本不可能起作用，因此未来法也是实有。这个地方讲说齁，有部他认为三世一定要实有。好，这个地方呢我们来说明一下，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讲说心对境，心要起作用一定要对境。第六意识对境，那境有什么？过去、未来还有现在。现在是实有法，除了应承派之外，秩序为是都是认为现在是实有法。那中观应承派认为三世都是假有，不可能有实有，这是中观应承派。因为他们认为一切法呢都仅仅只是一个名言假理而已。有部、经部、唯识、中观，他们认为现在是实有法，那过去未来是个常法，它没有作用之法。但是在有部来讲，他认为过去未来也是什么？也是实有法。这样，为什么说实有法呢？因为如果不是实有法的话，这个法就不存在了。这样。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秩序派以下认为只要存在的法一定要实有。当然呢，实有呢在秩序派来讲，他们是认为自性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净 50%， 心 50%， 这样它存在的方式 50%。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存在的法不是全部离心室外，而在前方那么很实有，全部都在境上的。如果全部都在境上的，我们就称为100%全然在境上的。这样的，这个是唯识、经部、有部 他们认为法的存在一定是百分之百全然在经上的，不需要名言安利。但是何谓百分之五十呢？经上也要有五十的自信，心事呢也要五十的自信，然后将合起来，这个法才存在。如果全部都在经上的话，自信派认为那是不存在的，那个是骗计出来的。所以各部派对于存在法的安利是不同的。那印证派来说呢，不要说百分之五十，零点一都不可以。所以呢，在经论上就说，哪怕唯承许自信都不可以有。好，那当然呢，讲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会时常把文字上所说的，再把它转折到，那我们心是怎么去体悟？那谈这些，我们要怎么去修？所以我们就拉回来讲说，谈到无明。因为我们说十二因缘，第一是我们断无明，可是要断无明之前的话，你要累积断无明的能力呀。就好像说我们要拿刀子去砍树，你刀子要先磨砺呀，你没有磨砺你怎么砍呢？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无明。好，那我们以前有说了，无明也是个事体。事体有分什么呢？有分错乱，还有什么非错乱。无明是属于错乱的。好，我们刚刚讲说事体要起作用，一定有所对的境。那有所对的境来看这个事体到底正确与否，哦，这个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有你所对的境来看你的事体正确与否。我们说错乱是，比如讲说我们搭火车第一刻一看到窗外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树会跑？我们感到第一刻看到树会跑，那树会跑，我们真的下火车去看的话，树会跑吗？不会啊。所以我们说那个叫错乱式。可是我们下来一看的话，看到啊树它不会跑啊，这个叫非错乱式。那树会跑，这个叫错乱式。用这种譬喻来说明，当我们看到的镜它是实有的话，这个都是属于什么无明。无明的事体是什么呢？我们也了解我们的事体是无明，是因为它对于单着境认为是实有，所以叫无明。好，实有我们刚所说的，它可以分什么？分有部、小圣部派，还有唯识，还有中观，这样子。如果有部跟经部的话，跟唯识，哦，它的境是全然的百分之百都是在境上，这样子。然后呢，自性派是百分之五十，那印证派的境呢，全然都是假立，所以呢，他连百分之零点一都不能有，所以他是假。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各部派都认为他的很对，小圣部派也在认为大圣部派是错，大圣部派认为小圣部派呢不究竟，所以呢，从印度的时候。小圣部派跟大圣部派之间都一直在辩论的。好，可是呢，因为我们后来学习的人呢，你了解了这几个宗派以后，你觉得哪一种呢真实可以让你体悟到空性，而且能够让烦恼不会现起来的？看你要依印证派，你要依自性派，你要依唯识派，或者你要依有部经部都可以。为什么？因为全部都是佛讲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印证派，你可以反对自续派、唯识派、有不进步的观点，可是绝对不能讲非佛说，一讲的话就谤法了，你可以不接受这样子。比如讲说我是唯识派，我不接受中观派可以吗？但是你不能说中观派不是佛讲的，因为他们各部都有依据佛的经典嘛，这样子。好，当我们对这个理解之后，我们才能间接去了解我们的心什么叫无明，我们才能够理解我们哦，原来无明的状况是这样。律学想说戒定慧嘛，你要抓贼、绑贼、杀贼，那贼是指什么？指我们烦恼。那烦恼的根本是无明。当我们理解的无明的是怎么样？我们透过我们的思维力。好，这个地方我们来说了哈，你看哦，现证空性，证得出果或者是出地。那现证空性当下之前呢？我们是不是要培养现证空性的能力？没有培养，不可能直接就现证空性的。好，那怎么培养呢？一定要透过思维去 转化无明的事体。好，那这个地方我们来说明一下。譬如讲说，当这个人跟我结个冤仇，我开始要对他修慈悲的时候，开始思维，我没有面对他的时候，在我的方子里面思维对他修慈悲心，可不可以修起来？可以嘛？可是面对他的时候又起不愉快的心了。好，你看哦，我们在静下来思维修的时候，可以对冤敌起慈悲心，但是面对他的时候我们没办法，那是表示我们什么修行能力还不够。但是退步来讲，你思维修能够对冤体起慈悲心已经进步了。好，然后每一刻一直思维思维思维到最后，你面对他的时候不敢说起慈悲心，至少已经不会对他起嗔恨心了，那这样是不是更进一步了？我这个意思是讲说，事体一直在转化转化转化呢，然后你控制你的心的力量是越来越强了。一样的道理，举这个来说明说，无明开始会知为实有，但是我们思维修的时候会把这个实有遮住掉，哦，我已经体悟空性了。可是面对境界的时候，我们有办法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吗？不可能嘛。但是这个无所谓，因为本来修行就是一步一步来的嘛，跟我刚刚讲慈悲心一样。所以你又拉回来又思维，就一直思维思维思维到你对于空性那个内心的单着力叫着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有一世有一天你就会证悟了。谈这么多就是要我们去理解事体什么是无明，那这个我们要理解。那无明的单着境，如果以有部进步，他们就会认为普特切罗有一个真实的我。我们来讲说还有一个独子部，独子部是认为有个独立实体的我，他们是破常依自主的我。常依自主的我事实上在我们事体都会有这样的作用，只是我们没有去观察而已。这样子譬如讲说，当我们生病好的时候身体 是很快乐，对不对？那当下那一种直起来，我们是不是会希望它恒常？谁愿意再病呢？对不对？那个恒常的心就会直这样的。好，他们是破常依自主的我。独子部是认为有一个独立实体的我，那他的我是不可说不可说的我。这个我你不可以说那是常，也不可以说那是什么无常。然后有部进步跟唯识自性是破独立实体的我，他们更进一步这样子。好，那然后呢，有部进步唯识自续，他们认为还有一个唯系的真实的我，唯识叫阿赖耶识嘛，自续派叫什么第六意识。这样子到应神派的话呢，你连这个都不可以，全部把你破除掉。好，讲这一些的话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没有现证空性之前，要拿这一些然后来思维修思维修，那训练你的习气。那在思维修的话，这个地方也有包括什么戒定慧。好，为什么思维修那么很重要呢？因为我们之所以要持戒，是不是要有点思维该做不应该做，我们说能取能舍，对不对？这样子。好，那你这个控制力越来越强的话，持戒就越来越严谨。这样好，控制力越来越强的话，你就有能力去调你的心入于定，是不是这样？那在定中的时候，你就能够现证空性。这个步骤是这样子。因此呢，我们来说明实有的一种情况。这个地方我们再来说明一下，烦恼障是不是障碍我们跳出轮回？那什么叫烦恼障？烦恼障的话就是说，我们的事体遇到因缘，它会转为指使的事体。这样好，这个我们怎么去体悟呢？你看哦，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看到有一件属于我们而且很珍贵的，我们心里是不是会把它抓得很紧，如其显现那么很真实，我就要抓它。这样可以理解哦，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第六意识的烦恼障。好，烦恼障是依什么？是依着所知障，法我执而现什么人我执。所以呢，你看呢，当我们看到事物显现起来的时候，请问 当我们在看到杯子的时候，我们在看到蓝普陀因的时候，显现起来，我们会显现缘起法吗？不会嘛，是不是这样？它显现是什么？前面很真实嘛，这个叫什么？法我执，这样的。比如讲杯子，那显现什么？实有。然后我们的烦恼障呢，会如其实有去搬走，就是这样子，很正念的，就是这样子。当然，当我们了解这个事体的作用以后，我们拉回来要思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着所嘛。譬如说布施，我们回忆一下，当我们当下去布施的时候，或者说当下我在诵戒的时候，请问你，你会认为我是因缘和合吗？不会嘛，很实有的我在诵戒，很实有我的在做布施嘛，对不对？好，可是这个对凡夫医生来讲，可不可以允许？可以，但是布施完的时候，把布施拿来思维，原来布施的我跟所执为实有这一份是不存在的。好，你看哦，把这个实有不存在的遮除掉，这份非实有随顺什么空性，然后你所布施缘起因缘和合，随顺的缘起因果。好，那你看哦，随顺的缘起因果这份福报感得将来成佛的什么色身，这份缘起里面的无实有感得将来的什么华身。所以我们现在所要修的要累积的资粮，就是在这个地方下功夫啊，一直累积一直累积。我举一个例来讲，我们说早课，这个是讲实在的话，偶尔总是会有一两次做早课的时候很没有精神，会有。可是如果你在做早课，你在吃饭的时候，如果依的这个实有的我一推动的话，你在做稿的时候一定是不甘愿的，很累啊，用这个我一推出去一定会这样。但是你如果把这个早课放在业果，在业果上去安利我，应成办假名的我嘛，对不对？一个来安利我，如果你把它安利在业果，那你跟他思维一下，早课去做是不是维持生团的运作，维持生团的运作这一份正常，请问有没有福报？福报很大呢，想到福报这么大，你心里会不会喜悦？会。那个时候即使你很累，你也可以转化一些些的，不会那么累的，而且内心也不会看不甘愿了，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思维的业果。好，早课如果在唱诵的话，请问口造出去的有没有业力？这个是不是善业？这个声音会口功德。你看佛为什么他的口功德？佛一讲话的话，听到心里就很喜悦。你如果没有口功德，这个口业都守不好的话，一讲出去的话，人家都喜欢好了，这样子。你讲好话出去，人家都把它听成什么？你在骂他。为什么？因为口业嘛。当你这样的去思维以后去做，你就会很喜悦去做了，这样子。做完之后，当然有体力的话，你再把它思维一下。思维什么？思维我在做早课的这个我是真实的我呢，还是假有的我？如果是真实的我，把它遮除掉，好，这份是不是非实有人无我？那这份是不是随顺解脱之业？然后呢，去做早课的这一份是不是我们的累积福德？所以修行都只有什么两条路嘛，累积福德，还有去累积无我的空慧，然后一直思维，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整天过了，就为了这两件事而已嘛。早课、吃饭、睡觉，就为了这两件事而已。讲这些，我们如果理解以后，对我们实际的修行就有很大的帮助了。啊，不然的话，我们会很容易修行是什么？是挖掘你帮给我来按那叫修，跟大家一起做的话，那个就不叫修了。我们会很容易这样。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是我的推动，我一推动出去就会这样子。